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信息题目是天国使者在人间。最近有国内一个历史老师拍了一个关于他恶舅的视频，在海内外引起华人的关注，浏览量超过了4000多万人次。大家有没有看过这个视频？很多人都看过啊。这个视频总共只有11分钟，且讲述了他二舅66年的人生旅程。据作者介绍，二舅小时候曾经是村里的天才少年，无论小学、中学，他都是全校第一。但是有一天，二舅发高烧，从学校回家休息。一个缺乏正规训练的赤脚医生一天给他打了4针，从此他一条腿就残疾了，再也没有回到学校。二舅在床上躺了1年疯狂地看赤脚医生手册，弄清一个残酷的现实，自己的腿无药可救了。第二年，二舅不再躺在床上，而是坐在天井观天，像大号的青蛙。第三年家里来了一个木工干活，他看了3天找到了自己的职业。他开始走家串门，给人做家具。有了这个木工的手艺，而就不仅能够赚钱养家，还给许多人带来了温暖。他领养了一个被抛弃2次的女孩，在女孩长大结婚的时候，他用辛苦积攒的10几万帮他买了房子。二舅是全才，他也帮人修家电和别的。村里人开玩笑称他为歪子，他们却爱这个歪子，也离不开这个歪子。为了照顾年迈的老母，二舅带着姥姥到处干活。现在呢，他已经放下工作，全职照顾88岁的姥姥。作者说，如果不是医生打的那4针，二舅多半考上了大学，成了工程师，分房子拿退休金了。作者感叹，他这种奇才实在是生不逢时，他应该受国家的栽培，名扬天下才对，不应该弄到这么落魄的光景。他为二舅感到遗憾，问二舅有没有同感。二舅说从来没有，因为他往前看，不回头看。作者从二舅身上看到这个民族所有的平凡、美好和强悍。他问了自己一个很深刻、很重要的问题：今天二舅还在走余下的人生道路，这条路会通向何处呢？在二舅的笔记本上，他读到几行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他感到豁然开朗，找到了问题的答案。是的，这条人生道路最后通向的一定是胜利。 很多人喜欢二舅的故事，因为在这个小人物的身上，我们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它记录的是我们生活的扭曲世界里，小人物的扭曲人生，非常引发人的共鸣。不幸的是，很多人把二舅的故事当作励志故事、正能量故事来看，但是用毛主席的话去挑战扭曲的时代，去矫正扭曲的人生，实在是今生和永世的双重悲剧。弟兄姐妹，我们所在的扭曲世界里，真正需要的是基督天国的福音，因为毛主席的话不能真正带给人力量，不能真正带给人盼望，他的水晶棺就是最好的证明。只有基督耶稣的空坟墓能够带给我们复活的盼望，只有他升天赐下的圣灵能够带给我们战胜苦难、罪恶和死亡的力量。鉴于我们教会马上要开展幸福小组的福音事工，今天我想用这一段经文跟大家一起来思想，我们怎样来履行神给我们的大使命，把永生的福音带给身边还不认识主的同胞，并且在履行大使命中饱尝天上来的喜乐、满足和祝福。我们一起读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十章。这事以后，主又设立70个人，差遣他们2个2个的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就对他们说，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你们去吧，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羊羔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安。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若那里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要医治了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了差我来的。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生命气息活在这个世上，我们更感谢你 赐给我们永生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脱离死亡，脱离罪恶，脱离这个扭曲的世界。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在每一个属你的儿女心中来运行，将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来喂养我们的灵魂，使我们能够明白你的心意，愿意来顺服你的心意，让我们做你所喜悦的事，让我们跟随你走永生的道路，也让我们在这条路上蒙受你极大的祝福。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分享的第一点是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恶舅的外甥对恶舅的人生遭遇感到非常遗憾，他觉得恶舅生不逢时，因为生不逢时他落在了庸医的手里。有人说如果他生在美国，绝对可以获得巨额的赔偿，一辈子都用不完。就连当年那个医生后来遇到他都说，要是在今天我早被告倒了，得承包你一辈子。按照二舅外甥的意思，如果二舅生逢其时，就不会落在庸医的手里，就会受国家栽培，考上大学，成为工程师、知识分子，会分房拿退休金。但是这样二舅就一定会过上幸福的生活吗？不一定。读大学做工程师、知识分子的不计其数，他们都幸福吗？未必。不少得抑郁症的都是受过很高教育的。幸福小组的第一课就在讲真幸福，我们以前也讨论过，世人对幸福的认识大致是人生的几大需要得到满足，他就会感到幸福，比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社会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但是令他们百思不解的是，不少人功成名就、名扬天下，这些需要都得到了满足，为什么他们并不觉得幸福，甚至选择了自杀呢？只有圣经给了我们真正的答案，那就是人最重要的需要是对神的需要。如果这个需要没有得到满足，人不可能幸福，因为神是我们幸福的源头，我们离开这个源头，要为自己找一个破旧的不能存储幸福的水池，怎么可能得着真正的幸福，完全的满足呢？按照上帝的美意，人是为天堂、为永生而造的，只有神能够使他真正幸福。但是现今这个远离神的世界已经被罪恶充斥，被死亡扭曲，你怎么可能在里面造出自己的天堂，找到自己的永生呢？此外，关于生不逢时的这件事，我们也可以做一些思考。我想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生不逢时的感觉，同意吗？比如眼下你一定不会觉得被关在家中两三年居家隔离是件生逢其时的事，对吧？你一定不会觉得居住在一个越来越远离神、分不清是非的美国是件生逢其时的事，对吧？你也不会觉得 网络游戏像天罗地网，把我们的孩子一网打尽，是件生逢其时的事。你更不会觉得政党的撕裂、社会的撕裂是件生逢其时的事，对吧？如果能够选择，你会觉得生在哪个时代、哪个地方是生逢其时呢？很多弟兄姐妹会选择耶稣的时代，以前也听人这样说过，因为能够看见神子耶稣，目睹他所行的伟大神迹，听到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最完美的讲道，这是何等有福的事啊！的确是这样，能够在扭曲的世界面对面地看见完美无瑕的神子，体会他同在所带来的神圣、美好、喜乐、平安，饱尝在地如同在天的感觉，那真是千载难逢的最好时候。但是也有弟兄姐妹不敢苟同啊，他引用的是今天单章中漏掉的一段经文作为他的理由啊，路加福音的10:13-15，我给大家念一下。哥拉逊啊，你有祸了，百赛大呀，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了。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为什么他会引用这段经文呢？因为他害怕自己刚好生在耶稣所说的这三个有祸的城中，如果生在他们中间，把耶稣的神迹都看遍了，把他的讲道也都听遍了，结果既没有信主，又没有跟随他做门徒，那岂不是祸大了？啊，这话听上去也是蛮有道理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能选择，你会觉得生在哪个时代，生在哪里是生逢其时呢？有弟兄选择所罗门做王的时代，因为那是以色列最辉煌、最强盛也最平安的时期，有点像美国最兴旺的时期。这个弟兄在历代之下9:20读到这样的经文，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得什么。他的问题是，那银子到底算什么呢？在下面一点的27，他找到了答案。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他说，那我就住在耶路撒冷或者邻近的地方，只要家里经济状况不好，或者遇到通货膨胀，我就到圣城的街上搬块石头回家补贴家用多好。当然他这是半开玩笑的说法。那么生在所罗门做王或者你喜欢的人做王的时代，是不是就生逢其时呢？不见得，至少所罗门他不这样认为。他怎么说的呢？传道书1:2，我们一起读好吗？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娶1000个太太，住金子铺的王宫，整天莺歌燕舞，享受锦衣玉食，拥有名利权势，这样的君王竟然觉得凡事都是虚空，那我们这些囊中羞涩的人 到底要不要活呢？为什么所罗门王也觉得生不逢时，万事虚空呢？从整本圣经里我们得到的启示是，只要是生在亚当里的，不管你生在什么时代什么地方，都是生不逢时，他永远不会真正心满意足，得到真正的幸福，他必然会感到虚空的虚空。亚当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生逢其时的人，在他和夏娃犯罪之前，他们是活在最好最完美的时代，是黄金时代，那是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并将永生安置在人的心中。但是我们的始祖却没能够经受主魔鬼的诱惑，把神交在他们手中的一切美好变成了犯罪所带来的刑罚和咒诅。从此作为他们后裔的我们都落在了生不逢时的光景里，成了魔鬼罪恶和死亡的奴隶。但是感谢神，因着他怜悯的心肠，他赐给了我们另一个亚当，末后的亚当，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神让基督来到这个扭曲混乱的世界，虽然他身为王国的以色列人，长在罗马人统治下，但是他却要来拯救神的百姓，脱离魔鬼掌权的世界，脱离罪恶对我们的捆绑，脱离死亡，让我们进入他荣耀的天国，得享永生的祝福，并且他让我们可以与他同工，来真正挑战这个扭曲的世界，帮助人可以进入基督里，靠着得胜的基督成为真正的得胜者。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属灵的真理，那就是在亚当里我们尽都生不逢时，但是在基督里我们全都变成了生逢其时的人。那我们怎么样才能够生在基督里呢？约翰福音1:12-13告诉我们，凡是接待耶稣基督，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我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而生。经文告诉我们，凡是真心接纳基督、相信基督的人，就是从神生的，也就是生在基督里，得到永生生命，能够战胜死亡，从死里复活的人。这样的人，不管他生在什么地方，生在什么时代，他都是生逢其时的人。今天的经文就在教导我们，一个生逢其时、生在基督里的人，他怎样在基督里得到基督丰盛的生命。因为耶稣说他来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基本上路加福音的前几章都在帮助人认识基督是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为的是让人可以信靠他得到永生生命。而当人认识他之后，他就开始呼召他们去跟随他做门徒，传扬天国的福音。那在9章里，耶稣差遣了12个使徒出去传福音。在今天的经文里，耶稣差遣更多，70个门徒，2个2个在他面前，在他要去的地方传福音。 在我们教会生活中，有些人对基督的信仰存在两个很大的误会，一个是可以做信徒但不必做门徒，二是可以让基督做救主但不必让他做生命的主。这是违背圣经、违背基督的教导的。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中救出来，他也是我们生命的主，拥有我们生命的一切主权，因为我们的生命是他牺牲自己完美的生命买赎回来的，属于他，不再属于我们自己。他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他也要与我们这些真正信他的人啊住在一起，他要让我们啊来跟随他做门徒，传扬天国的福音，拯救世上的灵魂，否则他把我们留在这个地上，任凭我们随己意行事，继续追逐世俗的潮流，活在亚当里，被罪恶捆绑，就完全失去了意义，还不如让我们与他同在，好得无比。所以他赐给了我们永生的生命，他也赐给了我们他的大使命。在今天经文前面一点，9:51，圣经说耶稣被劫上升的日子将到，这是在讲耶稣不久之后要复活升天得荣耀，作为末后的亚当啊，耶稣要经历十字架的死与复活，代表我们被神接纳进入天堂，坐在宝座上执掌王权。那么他如何来预备还在地上的门徒继续拓展他的国度，拯救他失散的羊呢？这就是今天经文讲到的内容，基督要训练他的门徒去效法他，做天国福音的使者。他用圣灵高抹他们，差遣他们去传福音给贫穷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受压制的得自由，瞎眼的得看见，报告神悦纳人的喜年，拯救他们脱离弯曲悖谬的时代，让他们进入基督里，得到永生的祝福。在这里我们首先看到基督差遣门徒去传福音啊，并不是他不去才派门徒去，而恰恰是他要去才派他们去。这对我们奉差遣传福音的人来说是极大的安慰，尤其是参加幸福小组的弟兄姐妹更是这样，只要主派我们去传福音，他必然与我们同去。在主颁布大使命的时候，他也是这样应许的，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被基督拯救，在基督里重生的人最大的福分就是常在他里面，享受他的同在，就像我们诗歌唱的，有主同在就是天堂。当我们越是靠近主，活在主的同在中，我们就越体会到天堂的美好、喜乐和满足。当我们越是靠近世界，与世俗为友，我们就越会体会到地狱的丑恶、忧愁、虚空。按照我们旧人的本性，我们都贪爱世界，与世俗为友。就像王牧师讲的士师时代，以色列人就是喜欢跟代表世俗与神为敌的人打成一片。禅僧专爱非利士女人，非要被他们抛弃以后，瞎眼以后，属灵的眼睛才被开启，才能分清敌友， 明白神对他的呼召和使命。在创世纪的34章里，雅各家发生的事也是一样。雅各他不愿回到神给他的应许地伯特利，有主同在的地方，偏偏眷恋世俗，选择靠近世间的地方居住。结果女儿到世间城里去跟那些不认识神的女孩子开 party， 被镇长的女儿强奸，引发一场血腥的屠杀。所以弟兄姐妹，主呼召我们来传天国福音，是对我们极大的祝福。他不仅让我们活在他里面，经历他的同在，而且让我们可以脱离许多的凶恶，避免与世俗为友，免遭参僧雅各那样的痛苦，包括索多玛的罗德那样的痛苦。传福音除了主耶稣对我们的差遣，更需要我们向天父祷告，让他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来感动我们，充满我们，赐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靠着主的灵来做主的圣工。因为传福音拯救灵魂是三位一体神的共同工作。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充满了与恶就感同身受，找不到真正盼望、真正出路的人，我们就明白要收的庄稼很多，做工的人很少。我们就恳求主打发工人出去收割庄稼。当我们听到主在宝座上问：“我可以差遣谁？谁肯为我去呢？”我们也像以赛亚那样回应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这样我们就成了主在人间报天国佳音的使者。我们怎样去报佳音、传喜讯呢？有时候我们是单打独斗的去报，更多的时候是 teamwork。 主耶稣就是两个两个的差派他们。今天我们做幸福小组，队伍更加的壮大，我们是4个、6个一起出去，可以肢体互相支持，恩赐互相配搭，形成合力，更加充分的彰显基督身体的荣美和全能。我们以什么样的身份去传福音呢？耶稣说：“你们去吧，我差遣你们如同羊进入狼群，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在路上也不要问人的恩。”在这里耶稣没有说我差你们出去如同狼进入羊群，为什么呢？因为那就不是福音，变成祸因了，是吧？如果有人听说基督徒来了就喊狼来了，那我们就大大的羞辱神了。主要我们传福音不是去吞噬人，而是去服侍人、喂养人。我们拿什么去喂养人呢？我们拿基督的生命去喂养他们，用主的永生之道去喂养他们的头脑，用主的爱去喂养他们的心灵，让他们吃喝基督之后被基督转化，就变成主的小羊。我们是以基督那样做仆人的身份来传福音。主不要我们在物质上过度装备自己，好像领导下乡没有好车接，根本就不出门，那样可能就把时机给耽误了。那我们是仆人的身份，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服事无关紧要，或者没有什么价值呢？刚好相反，我们的服事恰恰是最荣耀、最宝贵、最有永恒价值的服事。首先，我们可以带给人平安， 就像第五节说，无论进哪一家，先要说愿这一家平安。说那里有人，他们有当得平安的人，你们所求的平安就必临到那家，不然就归于你们了。这里的平安不是普通的平安，而是与神和好的平安，是能带给人永生，救人脱离永刑的平安，是可以脱离罪恶的捆绑，成为神的儿女，享受神一切的祝福和恩福的地方，是这样的充沛的永恒的平安。其次，我们可以带给人从神来的医治。在第九节，耶稣说要医治他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神可以透过我们的祷告来医治人身体的疾病，医治人心灵的疾病，让人经历主的医治，印证我们神所传的福音是天国的福音，是神的福音。再有，我们可以彰显天国君王话语的全能。十六节，耶稣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虽然我们的身份微小卑微，但是我们却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使者。我们所传讲的福音带着至高无上的权柄，当人们听从我们的福音，就听从了神，就可以得着永远的福乐。当人们拒绝我们的福音，就拒绝了神的恩慈、神的怜悯，就会面临悲惨的结局。弟兄姐妹，在我们忙碌的人生中，我们每天听到很多的声音，受很多人的差遣。你常常被谁差遣？你在做谁的使者呢？如果主的圣灵感动你，要你做天国的使者，来传扬基督的福音，面对这个荣耀的呼召、猛虎的呼召，你会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我想分享的第二点，饱尝从天而来的喜乐。在今天经文的十七节，讲到了七十个人欢欢喜喜的回来，心中充满了天上来的喜乐。很显然，当主耶稣差遣他们出去的时候，他们的心情跟回来的时候大不一样。当耶稣说你们去吧，我差遣你们出去，如同羊进入狼群，大家觉得门徒听到这个话会是什么反应呢？会欢欢喜喜吗？显然不会，是吧？他们肯定会觉得危险，感到害怕。当耶稣说不要带钱囊，不要带口袋，不要带鞋，不要做特别的预备，要自己去找地方住，找地方吃，听到这话他们会欢欢喜喜吗？可能性也不大。万一人家不接待，没得吃没得住怎么办呢？他们心中肯定有不少的顾虑。我们教会开展幸福小组事工也是这样，每次开始之前，准备参与的弟兄姐妹都会有一些顾虑。当然，我们的顾虑跟七十个门徒不同，我们不用顾虑会不会被狼吃，我们也不用顾虑有没有地方住，我们更不会顾虑有没有吃的。事实上我们吃得很好，尤其是跟慕道友聚餐的时候，可以享受后援弟兄姐妹做的美食。我们所顾虑的是其他的事情，可能是我有没有恩赐，怎样分享信息，怎样做见证，怎样跟其他同工配搭，怎样邀请慕道友，怎样帮助他们信主等等。这些顾虑都很实在，但是消除这些顾虑的最好办法 就是顺从圣灵的呼召，凭着信心参与其中。就像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他们要先把脚踏在河里，河水才会分开。就像70个门徒参与宣教后，才发现他们先前所顾虑的问题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他们回来的时候没有一个缺胳膊少腿的，也没有一个饿肚子的，也没有一个露宿街头的，他们根本就没有提这些事。他们的心被意想不到的喜乐充满，欢欢喜喜地对耶稣说，主啊，因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透过宣教传福音，他们经历到主的确是万有的主宰，他信实地与他们同在，供应他们一切的需要。更重要的是，他们经历到福音的大能，当他们传扬基督，让神的儿子显现出来，就能够出灭魔鬼的作为，让人脱离魔鬼的谎言，明白真理，得以自由。主的名大有权柄，能够使污鬼也服了他们。弟兄姐妹，我们也是一样，在参与福音事工的时候，我们会经历到主特别的同在，感受到他在我们中间行走，彰显他超自然的作为，让魔鬼在人心里面的堡垒像耶利哥城一样，在神子民的赞美和呐喊声中彻底坍塌。今天18节，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与蝎子，又胜过仇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什么能害你们。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欢喜，要因你们的名字记在天上欢喜。在这里，耶稣是在告诉门徒，当门徒奉他的差遣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借着他们的服事，将基督天国的全能带到魔鬼掌权的世界，让魔鬼的国度不断的崩塌。这不仅体现着耶稣靠圣灵赶鬼，让神的国临到他们，而且也体现在门徒靠他的名赶鬼，得蒙主的保守，经历主的作为，并且为此欢喜快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小看传福音的事工，我们是在参与国度的征战。如果你觉得在魔鬼掌权的时代生不逢时，你可以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来为这个已经得胜还要得胜的君王征战，争夺灵魂，进一步瓦解魔鬼的权势。但是耶稣也在这里提醒门徒，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耶稣的意思是，你们经历到天国的全能，可以制服鬼魔，这固然是件很喜乐的事，但是更喜乐的事是你们的名字被记录在天上。那圣经里面多次提到生命册，上面记录着得永生者的名字，他们都是天国的公民。就像美国公民拥有很多地上的好处特权那样，天国公民则拥有一切天上的好处与特权，包括前面提到的得胜鬼魔、罪得赦免、经历神的同在、成为神的儿女、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将来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福乐。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为我们的名字记录在天上欢喜呢？ 通常刚信主受洗的时候，我们心中都充满了这样的喜乐，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的人心中的喜乐就慢慢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反正自己已经拿到天国护照，通天的道路已经畅通了，就放心大胆去走自己想走的路，重新回到亚当里面去。教会的主日敬拜和查经的聚会，有空就参加，没空就算了。缺乏与基督生命的真实连接，信心越来越软弱，甚至到后来觉得主的道 doesn't work， 连教会也不来了。这里有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没有真正把基督当成生命的主，顺服他的主权，来跟随他做门徒，藏在他里面。如果我们继续活在亚当里，追求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跟随世俗的风俗去拜偶像，甚至求神来帮助我们拜偶像，神的道怎么会 work 呢？我们怎么可能有属天的喜乐呢？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怎么样？他的愁苦必然加增。前面提到的参僧、雅各和罗德的遭遇就是最好的例子。在路加福音的十八章记载，一个少年官来见耶稣，他不是无神论者，他相信神存在，也尽力遵守神的诫命，甚至知道耶稣有永生之道。但是当耶稣要他去跟随耶稣的时候，他却忧忧愁愁地走了。为什么呢？因为他的财产成了拦阻他跟随主耶稣的障碍。弟兄姐妹，一个真正信主、名字记在天上的人，他不光是头脑里明白一些圣经的真理，就像那个少年官那样，甚至也努力去遵守神的律法。一个真正信基督的人，是一个对主的爱和恩典有回应的人。他知道自己不能救自己，只有基督的宝血能够拯救他。他愿意跟随主做门徒。如果任何的事情成了他跟随主的难阻，他知道那就是他需要弃绝的偶像。他不会像少年官那样抱着自己的偶像忧忧愁愁地告别主，走自己的路去了。当然我们属主的人有时候难免会偏离正路，与主远离，有时候主也容许我们硬着脊梁走一段，去体会参僧、雅各、罗德家的痛苦。但是真正名字记在天上的主一定会把他们找回来，领他们重新回到永生的道路上。当我们遵行主的使命，跟随他做门徒、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活在他的同在里，我们就会得着更丰盛的生命，会有更充分的喜乐，我们也对所蒙的恩召和拣选更加的坚定不移，知道自己的名字的确是记在生命册上。不然的话，你会常常怀疑，真的我的名字在生命册上吗？弟兄姐妹，我们为我们的名字记在生命册上欢喜吗？如果还有什么拦阻我们跟随主的，我们求主帮助我们除去这些拦阻，好让我们更加自由、更喜乐地来跟随他。那今天整个后半段经文是关于基督徒喜乐的经文。刚刚我们提到了战胜鬼魔的喜乐，名字记录在天上的喜乐， 下面讲的是更高的喜乐，就是我们可以参与和分享三位一体神之间这个大爱流通的喜乐。二十一节耶稣说，正当那时耶稣被圣灵感动，就欢乐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是谁，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是谁。这里经文讲到耶稣处在一个极其喜乐的状态，那个词可以指的是极乐的状态。那喜乐的原因是什么呢？他被圣灵充满，被圣灵大大的感动，他向天父上帝发出感谢和赞美。在福音书中，我们看到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如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有天父对圣子表达他的赞美和喜悦。天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在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当圣灵充满耶稣之后，他对天父的感谢和赞美。他感谢什么呢？他感谢天父的作为，天父将这些能够带给人属天喜乐满足的事情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露出来。什么是聪明通达人呢？就是那些自以为聪明，心中骄傲，在今生眼见的事上精于计算的人。什么是婴孩呢？就是完全信靠主，依靠主，顺服主的谦卑者。主耶稣自己就是倒空自己，成为无有的这种婴孩，神所喜悦的末后的亚当。耶稣赞美天父什么呢？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为什么呢？因为神抵挡骄傲的人，他乐意赐恩给谦卑的人。作为有神形象样式的人，他真正的至大的喜乐和满足，不在于赚得全世界，而在于像基督那样不断倒空自己，让神来充满。这是三位一体神他的喜乐和满足在我们身上的流露和彰显。圣子全然倒空自己，圣父把圣灵充满圣子，圣子向圣父发出感谢和赞美，圣父毫无保留地把一切交给圣子，他们互相启示对方，绝对不会在彼此之外私藏任何的人事物，有任何的隐秘事瞒着对方。弟兄姐妹，我们可以拿基督跟很多人羡慕的亚当里的极品人物所罗门做一个比较。所罗门生在王宫，基督生在马槽。所罗门妻妾成群，耶稣孑然一身。所罗门睡锦被，耶稣没有枕头的地方。所罗门饱享美食，耶稣吃粗茶淡饭。所罗门长寿，耶稣只活了33年。所罗门喜乐吗？所罗门满足吗？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他流传的千古智慧名言。可是又有几个人真正听进去了呢？23节，耶稣转身暗暗地对门徒说， 看见你们所看见的，那眼睛就有福了。我告诉你们，从前有许多的先知和君王要看你们所看的，却没有看见；要听你们所听的，却没有听见。弟兄姐妹，人生至大喜乐、满足和幸福的奥秘，就在今天经文三位一体神的启示里向我们敞开了。这是从前的先知和君王，包括所罗门，想知道却无法知道的。那奥秘就是我们像基督那样倒空自己，成为婴孩，生在基督里，长在基督里，在基督里被圣灵充满，在基督里被圣灵浇灌，在基督里成圣，在基督里感谢赞美天父，最终是在基督里得荣耀，得到复活的身体。为此，我们需要一个属灵的加减法来操练和体会这个属天的奥秘。我们求神施恩，让我们每天在亚当里减少一点，在基督里增加一点，看看我们属天的喜乐会不会多一点。我们靠着主的恩典，在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上减去一点，在圣灵里多注目基督，多一点吃喝基督，多一点荣耀基督，看看我们属天的喜乐会不会多一点。少一点服侍世界，被世俗占据，多一点服侍主，传福音，报佳音，看看我们属天的喜乐会不会更多。就像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6:25里面说的，因为凡要救自己的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最后，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里讲到了喜乐的完全。约�翰一书的1:3-4，我们一起读好吗？我们将所看见、所听见的传给你们，使你们与我们相交。我们乃是与父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那这里的喜乐充足就是完全的意思。我们的喜乐怎么会完全呢？就是分享主的福音，让我们的家人、亲人、我们的朋友有机会听到福音，包括透过幸福小组可以听到基督里面，让主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天上，成为神家里的成员，让神家里面不缺少他们。我们一同进入三位一体神爱的交响、爱的颂歌中，我们同奏一曲永恒的欢乐颂。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把我们这些生不逢时、渺小可怜的罪人牵到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国度。感谢你用慈神爱所牵引我们，让我们在基督里重生，在基督里成长，跟随基督走永生的道路。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脱离魔鬼的陷阱和凶恶。求你让我们更加明白你的美意，谦卑顺服，与你同行。也求你呼召我们，差派我们，让我们与你永恒的使命有份，与 与你永恒的喜乐有份，让我们经历你福音的大能，得到更丰盛的生命，分享三位一体神爱的喜乐，把亲朋好友都带入这样的喜乐，让我们的喜乐变得完全。主，我们把我们 IEM 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的恩手中，求你赐福我们幸福小组传福音的事工，你呼召你的儿女，感动你的儿女，愿意与你的永恒的国度、永恒的荣耀、永恒的喜乐有份。我们感谢赞美你，这样的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天父，我们感谢你，在你的家中一起来敬拜何等的美、何等的善。我们受造就是要敬拜你，我们受造就是想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只有跟从你，我们人生才是走光明的道路，走真理的道路，走荣耀的道路。我们是攀登生命的高原，而不是越老越衰残越走下坡路。我们的生命永远向上攀升，因为你是我们的目标，你就是我们的家，你就是我们的荣耀。主，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聚集在你的家中，一起来敬拜你，一起来服侍你，一起来传福音，一起来建造门徒，一起来养育我们的儿女，一起来展现你国度的荣耀。愿你的国度的全能充满你的教会，充满你的子民。主，我们把我们中间有生病的弟兄姐妹再次仰望在你的面前。主，我们心中被各种愁苦忧郁所纠缠的，求圣灵光照我们，释放我们，让你的光照进我们内心的黑暗。你可以救我们，你可以把我们的心由愁苦变成喜乐，由黑暗变成光明，由绝望变成充满希望。主，我们中间有疾病的，主你触摸他们，肺部有疾病的触摸他的肺，改变他的肺的功能，有心脏的，有胃肠的，肠胃的，主你都触摸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心身灵都属于你，你让我们存活，我们就得以存活。是你给我们生命和气息，是你给我们人生奔走的方向、奔走的目标和奔走的道路。基督，你就是我们的道路，你就是我们的医治，就是我们的荣耀，就是我们的恩典。人们远离你，人们就活在黑暗当中，人生没有什么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能撑到永远的东西。就像所罗门所说的，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唯有你成为我们生命的根基，唯有你成为我们生命荣耀的目标，我们的生命才有永恒的价值。主，你祝福我们的幸福小组，激发我们爱你的心，让我们生命不至于在被动的等待的过程中慢慢的衰老变得无用，让我们被你兴起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让我们成为得人的渔夫，为了你国度的荣耀，为了你永恒的荣耀。主，你使用我们这儿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弟兄姐妹。谢谢主，晚上今天与我们荣耀的同在，要把下面的培训仰望在主的面前。感谢主，谢谢你。我们将感恩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用主教导我们的话同声祷告来。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利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您的，直到永远，阿们。请坐，让我们默祷参加主日学。